最难的上帝，没有因为怜悯的天父，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的美，我们要满心赞美歌颂你的名，我们又多谢你，因为你常常来到眷顾我们，来到顾念我们，虽然我们比天使微小一点，但是你却用这个荣耀尊贵来到去作为衣裳，来到披在我们身上，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又多谢你在日常生活上来到常常的供应我们身心灵的需要，我们疲乏的时候你叫我们重新得力，我们心灵困扰的时候你来开解安慰我们，我们有喜乐的时候你与我们来到去分享鼓励我们，天父上帝，确实你是一位奇妙的主，救赎我们那位的君王，我们在这个时刻我们整体到你的面前，也都将我们在教会在我们个人家庭一切上面的需要到你面前来到去祈求，恳请你继续的向我们施恩怜悯我们，我们多谢你常常的听我们祷告，就正如你听了我们的祷告来到保守带领 Kimberly Vivian 姐妹，她们能够顺利的苏 BB 母子母女都能够平安，主啊，我们又多谢你听我们的祈祷，当弟兄姊妹有需要的时候好像缺乏工作，你又给他们有工作，主啊，你确实是一位爱我们的上帝，在这个时刻但愿你继续带领我们教会在这个礼拜在未来的日子一些的事工，让我们的事工都能够常常按着你自己的心意来到去推行，不是为了我们，而是真的能够为了要完成你自己的旨意，荣耀你的名。因此我们将到新一季的主一学中英文主一学的课程交在你的手中，求你帮助老师同学能够有好的学习，我们都将到团契的事工，不论是重组好或者是时间上面的安排好，求你都怜悯，让我们能够做到最好的时候，弟兄姊妹在团契生活都能够好好的享受与你与弟兄姊妹的一起彼此的交通，我们求你祝福这个团契的事工，我们都将到这个传道部的工作，我们教会继续传福音的事工交托给你，让我们弟兄姊妹都能够继续为着这个事工来到去努力，来到去将你救人的好消息来到同邻舍同社区里面的人来到去分享，我们在这里都纪念到在六月中举行的差传年会，求天父上帝你怜悯，让这个差传年会也都再一次的来到去复苏我们差传的心智，不单止在祷告在金钱上，甚至在这个的参与上，好像参加短宣我们都能够有这样的机会，主啊，我们感谢你，主求你就使用你的仆人梁树荣牧师将你的信息来到带到我们当中，来到去超旺我们的心灵，让我们真的再一次的重新得力专注在这个的差传事工上，主这个时候我们都将到有需要的弟兄姊妹交托给你，求你都继续怜悯垂听我们为他们的代祷代求，让你自己的丰盛让你自己所有的恩赐都临到这些有需要的弟兄姊妹身上，我们将到有疾病的心灵有软弱的经济上有出现困难的 或者是家庭有不和，或者是人际关系出现困难的，主啊，我们都交托给你。主，但愿我们能够真的藉着你在我们当中住在我们里头的圣灵，能够是胜过这些一切的困难，我们疾病的我们得着医治，心灵软弱的得着安慰。主啊，我们真的能够常常过着一个得胜的基督徒生活，主啊，求你怜悯我们。主，我们也都纪念到世界各地确实有很多的动荡，我们这些看见这些动荡的时候，我们就真的醒觉到，主啊，你回来的日子快近，求你都让我们真的提高警觉，准备好迎接你自己的再来。我们都将到这些各地动荡的事情交托给你，不论当地的人需要重建家园，重拾他们的生命的，我们都一一交托给主，求主你同样的怜悯他们，正如你怜悯了我们一样。主，我们以下的时间我们都交托给主，求你让我们能够明白你的圣经的教导，但愿你的圣灵来到成为我们的导师，引导我们进入真理，去应用在我们的生活上，行走出来，来到见证你，荣耀你。我们这样的祷告交托，奉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们。各位弟兄姊妹早晨。咁咧喺1994年嘅期间，非洲中部一个嘅细嘅国家叫做卢旺达，咁咧发生咗一件十分悲惨嘅事情，就系千千万万嘅突士部落嘅人，男女老幼被在国内里面另外一个部族 Hutu 的人来到去追杀，来到去强奸，来到去将他们的生命是灭绝。这个这样的事情令到这个细小的国家是尸骸满布，很多的头骨，很多的人骨，全国都是惨不忍睹。这个这样的情景呢，实在叫人悲痛。而荷里活的电影我想大家或者都看过卢旺达酒店，是吗？ Hotel Rwanda。就是呢根据这个这样的人类历史惨剧呢来到去拍摄成的。以西结书37章描述孤干骸骨的景象，被这个卢旺达的种族大屠杀，令人毛骨悚然的情景有过之而无不及。这个景象是先知以西结被圣灵带到去平原的时候所看到的。上帝让这个先知以西结看见这个景象，这个异象，是要说明他对以色列人那个的应许。在前一章36章，上帝应许这班以色列人将会赐他们一个新的生命，将会来到去更新他们，帮他们重建他们的国家，他们的家园。所有的人在到时都会在肉体上，在心灵上获得上帝的更新。先知以西结他在异象当中看见第二节所说的骸骨甚多，头骨手骨脚骨等等，就好像我们在这个银幕上面所看到卢旺达的情景一样，十分恐怖可怕。请大家留意第二节描述这个骸骨那个的形容词，先知说极其孤干，显示到这些人已经死了很久了，有野兽来到吃了他们的肉，而他们露出的骨
啊，日沙雨淋已经咧煎干晒，佢哋咧系绝对冇生命气息。阿上帝喺第十一节对以西结话：，这些骸骨就是以色列全家，讲明以色列人嘅属灵光景，老祖已经咧系死气沉沉，绝无生命气息。当上帝呼召以西结做先知的时候，以色列人其实已经被放逐到巴比伦国为奴差不多呢12年。上帝惩罚他们是因为他们没有顺从上帝，遵守上帝的律例典章，去照顾那些孤儿寡妇，去关心那些贫穷无家可归的人。还有他们呢背弃上帝，跟从那些的邻舍迦南人来到去呢敬拜这个巴力，而且呢还参与他们那些这样的敬拜的仪式，甚至将自己的亲生仔女用这个火祭用这个燔祭献给这个偶像。一次又一次，上帝差派先知来到谴责去警告这班以色列人，但是一次又一次，他们借了聋耳陈的耳一于好笑来，他们仍然执迷不悟。最后上帝就容让这个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入侵这个耶路撒冷，带走了很多俘虏回去这个巴比伦城。可惜在这个放逐的初期，这班被放逐的以色列人他们仍然呢不肯去悔改，所以上帝就呼召这个在放逐当中的这个以西结成为他的发言人，成为他的先知，来到去继续责备这班的子民。上帝让先知以西结看见这个的异象，是讲明以色列人他们的属灵光景，平原孤骨的情景，是不是亦都喺度反映出我哋今日我哋每一个弟兄姊妹包括我自己在内嗰种嘅属灵光景呢？我系咪喺罪恶当中挣扎打滚呢？我系咪常常冇顺从呢位嘅天父上帝嚟到去按照佢嘅教训嚟到活出呢个基督徒新生嘅生命呢？如果系嘅话，你和我都要小心，因为上帝一定会惩罚我们，正如他惩罚以色列人一样。在另外一方面，我们可以用以下的情景来到去作为指标，检查自己，检讨自己是不是患上了骨头属灵孤干症。当我们敬拜服侍上帝不感到兴趣的时候，是不是就讲出或者暗示出我们患上这个症？当我们不想读经祈祷，圣经的教导听讲道又没有改变我们生命的时候，是不是也都表明我们患上这个症呢？当我们与弟兄姊妹交通分享的时候，有时都会感到尴尬，还想避开。又或者当我们为自己的所犯的罪来到作出理性化的辩护，以有罪为无罪。又或者当我们的生命经常以金钱物质为中心，我们每次跟弟兄姊妹走在一起的时候，所谈论的不是说你看了那本读经释义看了多少 你背了圣经金句背了多少 你在这个礼拜里面你参与了多少侍奉而每次走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就是呢讲起饮饮食食，讲起一些的享受。而或者当我们对别人的困苦失丧无动于衷的时候，当这个伊拉克，当阿富汗，当巴基斯坦，当中国， 当世界好多地方，甚至乎我哋呢区有好多人都活喺呢个嘅凄惨嘅境况里边嘅时候，但我哋仍然无动于衷。呢啲咁嘅情景系咪暗示，系咪讲明我哋患上咗呢个骨头属灵枯干症呢？究竟今日你同我嘅属灵状态状况系点样呢？希望我哋唔系一潭嘅死水。以色列人佢哋属灵嘅光景系实在系可悲。耶和华嘅灵问以西结，第三节：人子啊，这些骸骨能复活吗？你会点答呢？以西结佢领悟到需要有超人嘅能力，先至能够将呢啲已经系完全冇晒生命气息嘅骸骨复活过嚟。佢知道自己嘅无能，亦了解到自己嗰个嘅有限，所以咧佢好恭敬嘅嚟到回答上帝。佢话：主耶和华啊，你是知道的。以西结似乎对上帝讲：我睇唔到呢啲嘅骸骨点样能够复活，但系上帝你能够，呢个系完全在乎你。今日无论我哋嘅属灵光景系点样，或者我哋身处喺乜嘢嘅境况里边，不论我哋嘅身心，我哋嘅心身灵系遇着好多嘅困扰，遭遇好多嘅困难，甚至乎我哋发觉真系做人真系唔想再做落去嘅时候，上帝问我哋，喺呢刻问我哋：这些骸骨能复活吗？你同我嘅生命能够被兴旺、被超旺，再一次更新吗？我哋要学习以西结嘅回答：主耶和华，你是知道的。我哋必须对上帝有信心，肯定佢确实清楚了解明白我哋嘅身心灵嘅境况，并且佢绝对彻底嘅关心同情我哋，佢十分乐意嘅嚟到去帮助我哋。我哋相信凡事在上帝都能。于是喺呢个第四节，上帝吩咐以西结向呢啲骸骨发预言。发预言亦都系向，亦都表示，亦都系讲及向呢啲嘅骸骨嚟到去传讲上帝嘅信息。向啲瞌眼瞓、发白日梦嘅人讲道，希望你唔系啊！已经咧系唔容易，何况仲向呢啲已经死咗咁耐嘅人，属灵生命已经系冇晒反应嘅人嚟到去讲道，佢哋连耳仔都冇嘅，点听呢？你会点样做呢？喺第七节，第七节话以西结听从上帝嘅吩咐，向呢啲骸骨即本嘅嚟到去发预言。当佢一传讲上帝嘅信息嘅时候，即时有响声，有地震，骨与骨互相联络。跟住第八节仲话：骸骨有筋，也长了肉，又有皮遮蔽其上，只是还没有气息。嗰啲嘅骨络，嗰啲嘅骸骨互相联络喺一起，组成一个一个嘅人嘅人体。不过上帝仲要喺佢哋当中做一件事，就系向佢哋吹口气。喺第五、第六节，上帝连续两次好清楚嘅话：我必使气息进入你们，你们就要活了。点解上帝要咁样做？上帝咁样做唔单止话系要帮助班以色列人嚟到脱离嗰个属灵嘅光景，唔单止话要再一次重新更新兴旺，让佢哋再有生命。上帝咁样做其实最终嘅系为咗自己，因为喺嗰两节同埋其他一两节嘅圣经喺呢个一至到十四节里面，我哋一次又再一次读到呢句咁嘅说话：你们便知道我是上帝。唔系人为，唔系乜嘢嘅 所谓的 program， 而是确实需要上帝在我们的当中，才可以帮助我们去更新我们去复兴我们。上帝这样做是要叫我们知道他确实是我们生命里头的耶和华上帝。从这个十四节我们知道气息是指住上帝的圣灵。为什么上帝将他的气息将他的灵吹入骨骨里面呢？在这班以色列人被放逐巴比伦多年之后，他们呢卒之明白是因为自己悖逆上帝，导致耶路撒冷圣城被毁，自己被俘虏。他们终于明白到，承认到自己那种死寂沉沉的属灵光景。于是他在第十一节，他们在第十一节就呼喊说，我们的骨头枯干了，我们的指望失去了，我们灭绝正尽了。上帝一直以来正是在这内心等候住这个时刻的来临，他等待住他的子民认罪悔改归回转向他以致到得救。上帝出于怜悯，使这个气息进入这群的孤骨身上，等他们成为一班活的人。所以当他听见以色列人呼求的时候，就差派以西结去安慰他们。在第十二节上帝说，我的民啊，我必开你们的坟墓，使你们从坟墓中出来，领你们进入以色列，以色列地。今日我们的天父上帝亦都在这内心等待你，等待我，等待整个本立比众恩堂来到去认识自己那个属灵光景，以致到我们能够是认清楚自己属灵光景不妥当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全心诚意的悔改认罪，回到来上帝的面前求祂的赦免饶恕，以致到上帝能够藉着圣灵再次的更新我们，带领我们从这个坟墓中走出来，带领我们再次进入祂的应许地。上帝救赎以色列人大大感动我，虽然以色列人悖逆上帝，但是上帝从来没有放弃嫌弃他们。虽然上帝是公义的，断不以有罪为无罪，但是上帝仍然是爱这班的罪人。在以色列人他们悔改认罪那一刻，上帝就将他们从罪恶的枷锁里面释放出来，救他们脱离这个罪恶的惩罚，就是死亡。上帝甚至让圣灵进入他们，苏醒他们。同样今天如果我犯了错，我可以到上帝的施恩宝座前承认我的罪，他就会来到去赦免我。圣经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上帝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这个是上帝给我给你的应许，是上帝给你给我的保障。他又藉着圣灵来到去更新我们。确实上帝是满有恩惠怜悯，但是我们要小心谨慎，千祈不要当我们这位满有怜悯爱心的天父上帝，不要当他作为鱼腩。使徒保罗警告我们说，这样怎么说呢？我们可以仍在罪中叫恩典显多吗？断乎不可。我们在罪上死了的人，岂可仍在罪中活着呢？没错，上帝是满有恩惠怜悯慈爱，他完全绝对是乐意随时随地赦免我们，但是我们绝对不能够 take God for granted， 不要觉得这个饶恕这个恩典是理所当然的。所以呢，我们就继续活在这个罪里面，因为上帝随时都会赦免我们。 You are wrong， 你会错， 你是滥用了上帝给你的慈爱，你误用了上帝给你的恩典。求神怜悯我们，上帝既然赦免了我们，更新了我们之后，我们就不能够再重蹈覆辙。在另外一方面，上帝吩咐以色列向孤骨说预言，这个的命令提醒我，灵命要更新复苏，是要透过传讲上帝的说话。以西结看见孤骨他的实际情况，他就对上帝有信心，凭信心来到遵行上帝的吩咐，向孤骨传讲上帝的信息，即时神迹出现，所有骨头互相联络。不过以西结还要耐心的等待上帝向这群的孤骨吹入他的气。于是在第九节，他又按照上帝的吩咐向气息来到发预言，结果整个平原的骸骨都成为一支庞大的军队。在这里我们看得见永生上帝的说话是带着无比的能力，我们的生命复苏不是只是靠我们怎样去活动参与教会的侍奉，我们生命的复苏是确实去需要认识上帝的说话，聆听上帝的说话，去跟从上帝的说话。今天你有没有认识失丧的人呢？上帝在此刻就呼召你成为圣灵的器皿，正如我们刚才所唱的诗歌《流通管子》一样，让圣灵透过我们来到去帮助这些没有基督失丧的灵魂，让他们听到上帝那个的讯息。今天上帝就呼召你来到去传讲这个的讯息。你又知不知道在我们当中有人他的灵命，他在生命当中有挣扎，他泄气，他沮丧，他甚至呢好像这里所说的完全孤干。这班弟兄姊妹需要朋友，需要扶持，需要安慰。上帝在这刻就呼召你成为圣灵的器皿，将他的说话带到来这班的弟兄姊妹当中，藉着他的说话来到滋润他们干渴的心灵。有个牧师，他名叫 Dennis Cox， 他用了不同的骨头来到形容教会里面的一些基督徒，让我们也都去自问，讲又讲，在这个秩序表里登了出来，我是属于哪一类型的基督徒呢？这个牧师他举了第一个，就说美龙骨的基督徒。什么叫做美龙骨的基督徒？美龙骨的基督徒就是敢坐在教会里面，什么都不做，等人去做事。根据统计调查，平均只有一成，即是 10% 的基督徒在教会里面有积极的参与侍奉。在上帝的眼中，这个是一个极之不妥当的现象。如果上帝要我们只是坐在教会的话，为什么他在我们信耶稣那一刻不即时让我们翻天家呢？上帝的心意其实很清楚，在圣经里面来到教导。早排我们读这个以弗所书，研习以弗所书的时候，我们都读过以弗所书的第四章第十六节，那里讲到话，我们大家一起读好吗？全身都靠他联络得合适，百节各按其职，只若各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没错，上帝的心意很清楚，叫我们不是做一个美龙骨的基督徒。上帝叫我们每一个本来比众恩堂的信徒都要参与侍奉，主动关心彼此联络，教授主日学，参加这个传契托儿的服务，做代祷勇士等等。事无大小，每件事工都是这么重要， 都能够帮助伸展上帝在这一区的角度。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参与投入。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成为牧者 ,minister, 来到去做上帝的工。我和严牧师和 Pastor Andy, 我们是牧养的 minister, 或者我们当中有诗班的 minister, 有做诗事的 minister, 有做团契导师儿童事工的 minister, 让我们众人都成为牧者 ,everybody a minister。我是不是一个美龙骨的基督徒呢？这些孤骨能复活吗？能够的。只要你和我能够即时的站起来，不再坐在我们的美龙骨上，不再等人去做其他的事。第二类型的基督徒是手指骨的基督徒。手指骨的基督徒，他成日用手指指住人。叫人做嘢，但系自己又唔去做。佢哋又责怪人，呢样嘢唔啱，嗰样嘢唔啱。佢哋忘记咗。当我哋用一只手指指人，大家都知道有几只手指指嘅，三只系咪？耶稣基督话喺马太福音登山宝训话：当为什么看见你弟兄中眼中有刺？却不想自己眼中有良木呢？冇人是完全的。与其指责人，为什么不为那些人去代祷？与其点人去做事，为什么不自己去参与他们，跟他们一起同工呢？今天我们是不是一个手指骨的基督徒呢？这些孤骨能复活吗？能够的。只要我们不要再手指指，只要我们能够主动参与教会的侍奉。第三类型的基督徒是恶骨的基督徒。恶骨的基督徒是什么呢？他们说话是不经大脑的，噏得出就噏，成日在讲事讲非，散播谣言，故意来到去挑起争端。又再一次，早前我们读这个以弗所书研习的时候，保罗很清楚告诉我们听，我们大家一起读，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的人得益处。我是不是一个恶骨的基督徒呢？这些孤骨能复活吗？能够的。只要我将我的舌头，只要你将你的舌头交出来，让圣灵来到掌管操控就得。第四类型的基督徒是孤骨的基督徒。孤骨的基督徒，他们生命孤干缺水，无水，因为他们很少安静在上帝的面前来到研习读圣经。他们只是挂着做啊做啊，忙碌忙碌，只是有出就无入。他们没有领取上帝的活水泉源。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14章好清楚咁样讲，我哋又再读。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今日你同我系咪一个孤骨嘅基督徒呢？这些孤骨能复活吗？能够嘅。只要我哋的起心肝，常常浸淫喺上帝嘅话语里面，就能够。仲有一样类型的基督徒，就是如怨骨，叫做 wishbone 的基督徒。什么叫做 wishbone 的基督徒呢？如怨骨的基督徒，他们祷告的特色是这样的，就是求上帝给我这样给我那样。他们带着一张清单来到上帝的面前，只是晓得去求求啊求。你猜上帝，我们的天父听到这些祷告有什么感受呢？上帝他不希望我们每次到他的面前只是懂得摊大手板，他很希望我们都能够流露出我们对他的爱，感谢他时刻保守照顾我们，表示我们渴慕更加愿意去认识他，倾诉我们内心那种的伤痛，表达 对他表达，我们不明白为什么生活生命里头头头碰着黑。上帝很希望我们凡事都向他倾诉，他不希望我们只是做一个 wishbone 如怨骨的基督徒。我们是不是一个如怨骨的基督徒呢？这些孤骨能复活吗？能够的。只要我们领会明白到祷告是与上帝建立关系，而不是只是上帝攞攞攞，包括赞美、认罪、感谢、祈求和交通，都是与上帝建立一个关系。感谢神，不是所有骨头都不好的，有些是好骨头来的，就是这种脊骨的基督徒 backbone Christian。脊骨的基督徒他们站立得稳，在上帝的话语上面绝对不妥协，坚守这个信仰，不向世界不向这个社会随波逐流。他们呢亦都在侍奉上，在追随上帝、认识上帝上，他们呢常常的来到去坚忍。我和你是不是一个 backbone 脊骨的基督徒呢？常常为上帝做盐做光，见证荣耀耶稣基督呢？就有另外一种好的骨头，就是呢膝头骨的基督徒。膝头骨的基督徒，大家我想都领会到他们能够过住得胜的生活，是因为他们常常跪在上帝面前来到去祈祷。他们领会到多祷告就多有能力，少祷告就少有能力，不祷告就绝对没有能力。我是不是一个膝头骨的基督徒，常常重视祈祷呢？但愿我们所有人都是脊骨和膝头骨的基督徒，站稳在上帝的话语面前，常常跪在上帝的施恩宝座前，来到去呢为自己、为教会、为世界来到去祈祷。大家知不知道今天有什么特别？今天是什么特别的日子？今天是五旬节，亦都是圣灵降临节。好可惜呢，很多的教会可能今天都没有提这件事。我们一定要提，我们一定要记得，在耶稣基督复活后的第五十日，圣灵从天降临，来到去苏醒我们这班罪人的灵魂，更新我们的生命，给我们能力能够为主而活。没有了圣灵的话，就没有了教会，没有了教会的话，就没有了你和我。我们呢应该悔改，将生命的主权交出来给回上帝。当我们能够完全降服在上帝的面前的时候，圣灵就能够彰显他的大能大力，就算枯干的骸骨亦都能够复活。著名南非的讲道家穆安德烈 Andrew Murray， 他曾经这样讲，人要不断追求让圣灵充满他们的生命。以弗所书五章十八节亦都提醒我们要被圣灵充满，我们要每日都顺服圣灵，将思想、言语、行为，我们整个人来到去交给上帝，交给圣灵来到去掌管。当我们被圣灵充满的时候，亦都是被耶稣基督来到掌管的时候，我们不会再在这里想我们呢是为上帝、为神、为耶稣、为教会来到去做些事。我们反而会清楚知道，乃是耶稣基督透过我们用我们来到去为祂做事。在我们的生命里头，耶稣基督透着圣灵常常动工完成上帝的工作。一句我们受紧门训的弟兄姊妹都很熟悉的金句，我们大家一起读，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是啦，我们的身体就好像耶稣基督的身体，为主使用，我们的思想、意念、言语、行为就好像耶稣基督的一样。我们整个人性情、才干、恩赐、时间、金钱所拥有的一切都归耶稣所有， 为他所用。有人问救世军的创办人 Book William William Booth， 为什么他的成功的秘诀在哪里？他说是那人，当我将整个伦敦里面的贫穷人放在我心里头的时候，我就在想究竟耶稣会为他们做什么事呢？就在那天，我就立定 心志让上帝来到掌管我的生命，拥有我的主权，来到去用我来到帮助这班的贫苦人士，使用我为上帝作出贡献。弟兄姊妹，当我们被圣灵充满的时候，我们就会遵行上帝的心意，做上帝所喜悦的事情，荣耀上帝。求神向你、向教会、向我来到吹气，当圣灵活在我们、运行在我们当中的时候，教会就能够被更新、被兴旺起来。我们以下唱这首诗歌，是一首很美丽的诗歌，求圣灵充满，让我们用心的来到去唱。